非典弄得人心惶惶，跑都跑不及，你还往里钻呢？你要从资本家变预审了呀？你他妈的！
喉咙他抄起一个烟缸，假装要砸保丁。
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操，怎么着啊？怎么着，想袭警啊？
保丁伸手就往腰间摸。
摸个屁呀、啊！你他妈又没枪。
摸摸不行啊，你大爷的。
行了行了，赶紧点菜吧。
李昂阳叫了起来，
我他妈都快饿死了，中午饭都没吃，就等这顿呢。王八蛋，合着早就商量好了要吃我呀。
何龙他的思路好像是被打乱了，没有再追问左卫。经一休带头，几个小伙子一边吃一边聊起了上高中那会儿的事。
还记得高三下学期咱们四个一起旷课去首师大打球嘛，那会儿还叫师院呢。
操，当然记得了，被人满大街追着打还能不记得？
保丁说得很气愤，可眼角上翘，明显是快要笑出来了。
都来呀，那死猴子愣说看人不顺眼。本来就是嘛，那小子的眼睛特他妈贼，看着就想找削。
切，还小子呢，人家那会儿就上大学了，肯定比咱大。你要就是对将来要当老师人有偏见。
你放狗屁吧你，我尊师重教的呢。再说我当时又不知道燕儿那是首师的学生。
从头说从头说，我怎么没听过这档事儿啊？
李阳阳有点急了。
是啊，那天燕儿怎么没去啊？
一休看着喉咙疼。
燕儿那天在家装病来着。
我没去，你们回来之后也没告诉我呀。
丢人，有什么好说的？
那要现在说呗。
说来也不能全怪猴子，首师篮球场上有一个架子矮一块，篮筐大概也就3米1，咱们猴哥试了一下，差不多能过一个手，这诱惑谁受得了啊？从5-6米外助跑到了跟前腾空而起，牛逼啊！这胳膊啊往后前抡了半圈。
保丁站了起来，呲牙咧嘴的做了一个扣篮的动作。
我当时有那么夸张吗？
你娘那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就他妈跟篮球有仇似的。
一休靠近李阳阳，把眼睛睁大。
跟篮球有仇啊？
李阳阳大笑了起来。
你他妈扣在篮圈上了呀？
嗨，篮圈的前沿儿。
保丁坏笑着坐了下来，
天儿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，你想想得有多惨啊。
天儿当时惨叫一声，砰的后背着地，愣着半天没爬起来。
一休大概是想起了当时的样子，都快乐疯了。
哼，要不是小爷反应快，先把手垫在脑袋下面，老子非给摔傻了不可呢。
哼，他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
那后来怎么样？打起来了？
李阳阳点上一颗烟，继续听书。
那旁边有一主看见猴子的英姿了，在那乐，还跟边上一个女的对猴子指手画脚，他有点抹不开面子了。蹦过去就给燕儿一大嘴巴。
你们几个没乐呀？
当然乐了，我们都快被逗死了。那他怎么不跟你们急呀？
当然不能了，咱们什么关系，天大的事儿也不能跟我们急呀。对对，接着说，打完砸人之后呢？
那孙子他们班就在边上上体育课呢，呼啦一下就围上了30多号。
保丁一撇嘴，
咱们可没义务吃那眼前亏，我们四个拔腿就跑，那帮孙子还就真追。操，
猴大概是给摔的腿软了，跑了10几步就摔了个口吃屎。
你大爷，你不能说点好听的呀。
何龙涛不干了。
好，大马趴。燕儿听得爬起来了，没跑两步又趴那儿了。你就别说多有意思了，就那么一耽误，那帮人就追上来了。要不是左屁回头一拳把那个追在前面的人打趴下了，给猴子爬起来的时间，我们真免不了一顿打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妈的，我们一口气疯跑了三站地，才算是把那帮畜生给甩了。好了，
喉咙汤突然一拍桌子，他刚才可不是真的因为李昂阳的一打岔就把左卫的事给忘了，只是不想逼得太紧。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他一直在注意左卫的表现。左卫不仅没像平时那样加入说笑的行列，而且还在有意地逃避自己的目光。特别是当保丁说到他救了自己的时候，他脸上的内疚更明显了。
你们他妈是串联好了对付我吧？
啊？什么意思？这
左皮，你儿到底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要把这几个孙子都拉来当挡箭？
何龙他的脸色阴沉。
你把政治现金都拿到拉斯维加斯输光了？
他感到问题一定是很严重的。
你们不了解我吗？居然还来提醒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真他妈让我失望。
和钱无关的。
左卫没有抬头。
我爱上艾琳了。
啊？艾琳？我的艾琳？
是。
你他妈脑子坏掉了。
喉咙汤猛地站了起来。
我以前跟你丫听的说什么来着？猴子，你冷静点。
宝丁赶紧起身拉住他的胳膊。
你先别急，听得紧。
丁儿。
喉咙汤打断了宝丁的话，扭头瞪着他。
你他妈闭嘴。
这群人是第一次看到何龙涛对自己人发火，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包间里一下就安静了下来。何龙涛慢慢坐了下去，点上一颗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他也爱你吗？
是。
你们睡过了？
没有。
左卫猛地抬起头。
我们连接吻都没有过。
真的，猴子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一直都很规矩，没有过任何身体接触啊。你他妈玩上柏拉图了。
喉咙涛扔给左卫一根烟。
怪不得艾琳最开始的时候是两天一个电话，然后就变成四五天一个，再往后就变成了发 email， 现在是半个月才来一封，而且还只是谈公事，不像以前那样情话连篇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嘛。原来他全说给你丫听了。
哇，猴子，我……
左卫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那你丫这次回来是给我摊牌的呀？
我是想求你的原谅。
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
我懂，可我不是想和我艾琳玩玩就算了的，我是真的爱上了他。
哼，你愿意冒跟我闹翻的危险？
喉咙他的眼神中没有一点的感情，显得很冷酷。
猴子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绝不愿意失去你这个朋友的，可我试过强压过自己的感情，太难了呀。
你没什么不对的，感情的问题上没有对错可言，你和艾琳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却硬是把持得住，足见对于我的重视。既然你们是相爱的，成全你们是我唯一正确的选择。
真的？
左卫的眼睛都睁大了，其他三个人也都是目瞪口呆。
哼。
哼，他微微一笑，他现在才发现自己对于吴爱琳真正的感情，四成的感谢，六成同情， 没有一丝爱情。既然他能找到真爱，自己没必要破坏。如果要是惯成了北京的这几个女人，就算因为左卫很男人的行为，自己最终会原谅他们，绝不会这么快就原谅的。
最重要的是你没在我背后搞我的女人，你没有背叛我对你的信任，没有背叛咱们的友情。
猴子，左卫嘴一咧，竟然哭了起来，离开座位过来拉住了何龙涛的手。
猴子，你大你大呀。
何龙涛把手甩开了，直往边上躲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 I listen to CN。
突然变老娘们了，咱们之间别搞老外那一套哈，我可没打算拥抱你。艾琳呢？怎么没跟你回来啊？
紫薇把宝丁从椅子上挤了下去，挨着何龙涛坐下。
美国那边的事情离得他不行，其实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他做的，我就是打打下手。他为你的事情是真的尽心尽力的。左屁呀、啊、左屁，我都已经说了不跟你们计较了，你就不用往他脸上贴金了吧。
不是贴金，是实话。
不过他是觉得对不起你，没脸来见你。那你怎么回来了？你要是脸够大的呀。
我不能让你蒙在鼓。
行行啊。
何龙涛推了左卫一把，
连玩笑都不能开了。这么说吧，我就当自己从来没和艾琳好过，你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。OK 了吧？
OK。
我记得你走之前跟我说过你在北京有个女朋友的，那她怎么办呀？
哼，紫薇苦笑了一下，
本来就有一个主在跟我抢，我这一去美国又是这么久，
三个月前就吹了。
这样啊。
何龙涛突然想起了自己刚跟艾琳搞上的时候的情景。
你肯定你是爱上艾琳了，不是拿她当寄托情感的工具。
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艾琳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。
好啊好啊，那我更没理由生你的气了。
何龙涛知道左卫以前至少有两三个女朋友要比艾琳漂亮，听了他这话，算是对他跟艾琳的感情没有怀疑了。
但我要先警告你，我成全了你们，你要回了美国，别他妈整天只顾儿女情长哈。东兴未来能发展的多大规模，就全看你们现在能打下怎么样的基础了。
你放心，我就算不眠不休也会把你的事搞定的。
不光是我的事儿。哎呀，你是咱东兴美国的创始人之一，将来你会有股份的。艾琳可是个对物质要求很高的女人，现在这个阶段她可能只在跟你讲感情，但现实残酷，光有爱情是不够的，你想长久的拴住她，就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。
我会的，猴子，谢谢你。
别他妈老跟我欠我似的，你要是因为这事儿就跟我疏远了，那我呀还是不答应的好。
我操你大爷，
你要是可不能反悔啊。
紫薇把眼睛瞪了起来。
呵呵。
洪涛笑了起来，指了指另外三个人。
你叫这三个东西来干什么呀？就为了提醒我你是我的好哥们儿？
不是，是他们非要陪我来的。
你们要是为什么比我早知道啊？
废话，左臂当然得先找几个信得过的人交交心了，他下不了决心来对你坦白，我们就得帮他下决心，不是？
那你们还要跟他来？你们就不怕我下不来台啊？
我们更怕你当场就动手，虽然知道你从来不跟自己人动手，但这次情况特殊嘛，没法预料你的行动。五个人又瞎聊了一阵，饭局就结束了。
猴子，送我回去。
宝丁吊着个牙签拍了拍肚子。
你他妈没开车。没有，那我跟你也不顺路啊，让一休送你。
少他妈废话，警方征用你的车。擦重。
侯龙涛没再推辞，他知道宝丁非要坐自己的车，一定是有目的的。
丁儿，现在就咱们俩了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
何龙涛边开车边点上烟。
应该是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？哼，是你硬拉我的，怎么让我说呀？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是说左屁的事儿。哼，有什么事儿？没事儿，这感情啊，不是想不产生就不产生的，日久生情很正常嘛。
我没理由怪他们呐，
真是服了你蔫的，这种事儿都能这么大度。
保定这句话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，
不是大度，左屁做了一个真正男人应该做的事儿。作为他真正的朋友，我也应该做出一个真正男人应有的回应，不是吗？再说了，我并不爱艾琳。
哼，最后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原因吧。
是我这么快就谅解他的原因，不是我谅解他的原因。如果左屁先背着我把艾琳上了，他就没资格做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。你知道我对敌人的态度的。
照你这么说，就算是如烟爱上了别人，你也会如此处理喽？
如烟不会爱上你的，你他妈就别做梦。
去你大爷的，我没那意思。
宝丁狠狠的推了何龙涛一把。
嗯，我知道如烟不会爱上别人的，在北京的这几个除了任倩瑶都不会爱上别人的。不过任倩瑶也不敢爱上别人。
何龙涛微微一笑，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自信，对爱妻们有这样的信心。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何龙涛来到办公室，曲烟告诉他如烟的母亲刚才打电话来替女儿请假了，说如烟生病了。这倒没年头，一说生病还严重到了电话都没法自己打的地步，先想到的就是非典。何龙涛可是担心死了，一边往外跑一边给爱妻家打了个电话。原来如烟只是急性肠炎，他这才算是长长的出了口气，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。刚才他都已经想好了，哪怕如烟真的是高烧不退，自己也绝不送他去医院，去了也就是隔离起来打抗生素，这些自己也一样能做。如烟的母亲已经去医院上班了，来开门的是他的父亲。
刘老师，如烟怎么样了？
虽然如烟的父亲已经病退了，但认识他的人还都是这么称呼他。
哦，他还没醒呢，我看看他。好。
老柳对于这个救命恩人外加未来女婿自是有求必应。两个男人来到如烟的房间外，把门轻轻打开一条缝，只见如烟修长的身体在被窝里卷成了一团，长发有点散乱的披在苍白的脸上，连嘴唇上都没有什么血色。用心如刀绞来形容郝龙涛现在的感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怎么回事啊？前天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还什么事都没有呢。唉，不知道这孩子哪儿不合适了。昨天晚上10点多开始上吐下泻，他妈说可能是肠炎，虽然这种时候不想去医院，但又怕他是食物中毒，刚才带他去化验了一下，结果就是急性肠炎呐，打了两个吊瓶才止住，一直折腾到今天早上快3点他才睡下。早上他妈呀看他是没法上班了，才给你们办公室打了个电话，我进去陪他。你去吧，我也去买菜了。
啊，
那我去买吧。